这个好，弟兄姊妹平安。这个电脑也有问题哈，没关系。今天呢，我们讲的主题是尽心竭力，健慨得生。也感谢主。那最近呢，我们国语堂也是有机会，我们来讲这个旧约的人物和先知。那前一段时间呢，林牧师也已经讲完了这个先知以利亚。那上一次的话呢，我们也是先开了个头，讲了先知以利沙，他所经历的事，他如何来跟从他的师父，啊，专心的来跟从他，就是他的师父以利亚故意的考验他，但是呢，他也是不气馁，一直来跟从到底，啊，所以他最后他向神的祈求，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加倍的灵。那起初如何感动以利亚的灵，也能够加倍的能够感动他啊，这是他能够向神祷告祈求，最后也能够得着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的来讲接下来以利沙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如何来跟随神，来尽心竭力的来做神的事工，并且也靠着所加添给他的灵力，他也能够在不同的服事当中，都能够来不断的得胜。好，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以前也有人说我们人要做一个比较好的人呢，就是要做像那个以诺一样的，因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他最后呢，他没有经历过死亡，他就直接被神接走了。那也有人说，要做先知就要像以利亚一样的。为什么要像以利亚一样呢？因为他也是服侍神，那最后呢，他也没有经历过死亡，他就直接被神用火马火车就接走了，很风光的哈，就被接走了。并且呢，我们也知道，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提到。当我们的主耶稣和他所爱的门徒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就出现到这个先知啊，这个以利亚啊和这个摩西还有主耶稣，他们在商讨神国的事哈。所以我们从这个过去的经历当中，我们就看到啊，这不管是以诺还是以利亚，他与神同行啊，他们最后呢都没有经历过死亡。那我们就想在服侍神的方面，那是谁有比较好的榜样呢？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先知以利沙啊。好，那先知以利沙的话，他虽然没有像他的师父那个以利亚那么有名气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描述的话呢，其实先知以利沙他在一生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呢，他是远远的超过他的师父以利亚的。那这是我们圣经中比较来看过的哈。那本来呢，以利沙呢，他是一个耕地的一个农民哈，但是呢，神却拣选他作为神的先知来继续他的师父。那服侍神呢，我们也不论这个身份高低的，必见的。但是当神感动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愿意的心呢，我们就可以来被神来使用。那以利沙呢，他虽然是耕地的，但是呢，他手扶着犁呢向前走啊，他看准了呢就不回头。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以利沙，他的一生，他如何是来尽心竭力的来跟随神，做他要做的事工。我们也能够从他身上能学到哪些宝贵的榜样和功课。好，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看到在历史历代当中，你都拣选你的仆人，你的先知。我们也今天来到神你面前，一起来思想神你的仆人以利沙，他一生如何来尽心竭力的来做神你托付给他的事工，一直到他也到老至死，他都靠着神你的能力来不断的得胜。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把我们底下的时间来祷告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上，也求神你来帮助来安静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从神你的仆人以利沙身上能够看到有哪些宝贵的功课我们可以来学习。 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先知以利沙呢，可以说他一生呢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真的是比他的师父以利亚多一倍都不止。那今天呢，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来看其中的一部分他所做的神迹奇事啊。那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他如何来，他就是领受了圣灵的能力以后呢，他来做什么样的服事。那我们在圣经上记载呢，他从神领受了加倍的能力以后呢，他过了一段河以后，他所做的第一个神迹其实就是来治理以色列的水源和环境的问题啊。刚刚刘牧师也帮我们读了一下，那我们就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19-22节。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这是水恶劣，土产不熟矮弱。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了给他，他戳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 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好，这是看到以利沙他在被神呼召以后，他在以色列当中呢，可以说是行的一个比较早的一个神迹哈。他明显呢就是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水源出了问题，因为水不好我们都知道的哈，水不好，那水所流过的或者你浇的庄稼，那好多都会影响它生产嘛。这个他在就说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那可能是种了一些瓜果啊，是还没有熟的时候就掉下来，那这个就不能吃了哈。所以这时候呢，以利沙呢他就来啊，他不是靠着他自己的一个能力哈，因为他在帮助了治理他们这个环境的时候呢，在21节他讲说，耶和华如此说。啊，这个他不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啊，他是靠着神的能力啊。那以利沙他自言治理这个水源和环境的效果好不好呢？好的，好，你看22节说，于是那水治好的，直到今日，啊，所以这个以利沙一开始他靠着神的能力把这个水源的问题环境治理好了，这个是很有果效的啊。那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常常买菜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超市里买菜就知道哈，以色列的一些水果啊，这个蔬菜啊还是很有名的，是不是？我们在超市里常常就看到以色列的什么大的蜜枣是很甜的，是吧？还有蜜柚啊，还有一些这个水果啊，他们有的是专门是打出哦，这是以色列的橘子，以色列的蜜柚哈，这个往往价格也比较高，那吃起来也真的很好吃哈。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呢也是真的很眷顾以色列民啊，这一块地方他即使起初不好的，他也借着他的这个仆人先知以利沙来帮助这个水源环境能更好，以至于他们有更好的来居住来享受哈。所以我们这是看到说这个神也借着仆人先知来改善这个居住的环境。那对于我们加拿大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就很感恩加拿大这个环境很好很美，是吧？所以我们都是很享受每年的这个枫叶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加拿大枫叶是全世界很有名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喜欢去走雀啊走路啊看这个很美好的这个枫叶哈。那作为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我们一方面能够在神所赐的大自然环境当中，我们有放松，我们有享受哈。那同时呢，我们也要爱护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哈。那虽然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说做很大的什么环保工程啊，但是作为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个人来说，我们还可以维护好我们周围的环境，是不是？假如说看到地上有很多脏的一些这个垃圾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来帮助来清理。以往我们也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组织起来一起来去公园啊或者去河边来把一些很明显的垃圾也能够处理一下哈。那这个呢都是我们来参与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的一个部分。虽然我们一个人的能力是很有限，但是呢假如说我们弟兄姊妹呢能够一起来做，那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好，这是看到第一点啊，以利沙他参与这个环境的一个治理啊，这是我们看到的。那接下来以利沙呢他做的第二个神迹就是他如何来帮助来恢复神 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一个威信威望啊，这是我们来看的第二个神迹。那我们就接下来看列王记下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就是三节经文，我们看一下。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嬉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这个那我们一听就知道，他们这是在骂人了哈。以利沙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四十二个童子。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那我们就从二十三节经文就明显看到，以利沙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仆人哈。但是呢，他来到伯特利的时候呢，就有那些童子就来嬉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大家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吧？那说明这个以利沙是秃头是吧？就没有头发。那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是秃头哈。但是呢，这个明显这些年轻人呢就来嘲笑的哈，叫他上去吧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的师父以利就是被神接走的哈，等于也是咒诅。你秃头的你早点去死吧哈，所以这个是很明显对这个神的仆人的这个不尊敬哈，因为这个他刚刚出来服侍，那这些年轻人就骂他，这个取笑他嬉笑他哈。这是我们看到这些童子这些年轻人呢，真的对神所拣选的仆人先知呢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敬哈。那也许呢我们弟兄姊妹会看到接下来的经文，那这个以利沙也不客气的哈，他回头看见这些人在这个来嘲笑他，他就奉耶和华的名来咒诅他们哈。那结果呢，就有两个熊从这个树林上跑出来哈，撕裂了他们中间有四十二个童子。那我们从经文一看呢，会觉得啊，这个事情真的很惨，好像这个先知以利沙祷告一个神以后，产生这样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结果哈，竟然有四十几个童子来遭殃了哈。那其实呢，我们来仔细的来看这段经文，我们要明白哈，当时以利沙他出来服侍神是面临一个怎样的环境？那以利沙是来到哪里？来到伯特利哈。我们知道伯特利是干什么？有什么一个特点？哇，这个有金牛犊哈，这是以色列人专门在这个地方树立了一个偶像，他们拜假神。他们不拜真神上帝哈，他们拜假神这个金牛犊哈。所以伯特利的人呢，在他们心目当中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他们对真神不敬畏，以至于神所拣选的仆人先知，他们也对他没有一点基本的一个尊敬哈，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我们就会想，这些儿童这些童子，就把他这个撕裂了，是不是很惨？那其实呢，仔细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话呢，这些童子呢，不是我们想到儿童或者几岁哈。其实他们已经是年轻人，是幼师年轻人了，已经是这个说不定都已经很大了啊，都成人了啊，所以这些人呢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并且呢我们就看那个撕裂他们并不表示说熊出来就把四十二个孩子全部就一死两半就死掉了，不是的哈。其实撕裂了看这个原文的话，就是讲有袭击有攻击有撕咬这些年轻人的意思，可能他们这些人被熊爪啊可能咬伤了扑伤了哈，但是可能不一定会死亡，可能就受伤了。那这是我们来看到的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利沙呢，他一开始出来服侍呢，就面临着一个对他很不利的环境，周围的人这个对他很不尊敬，连这些年轻人都嘲笑他，秃头的话你上去吧，就是你早点去死吧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以利沙出来面临的一个很不敬畏神的一个环境哈。所以以色列人不敬畏耶和华神，所以当他们碰到困难挑战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拜偶像，或者呢，就像这个迦南人的这个巴利这个假神来这个祈求哈。他们不是向这个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来祷告祈求，所以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呢，好像这个先知以利沙祷告神就出来袭击这个四十二个童子哈，好像这个事情是很惨，但其实呢，这是神来警告以色列人他们要对神和神所拣选的仆人先知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尊敬和敬畏。那神呢要通过这件事要在以色列民当中呢要树立这个神的威望真神是轻慢不得的不是我们人可以随便来这个嘲笑他的。 所以这个我们也知道，当以利亚被神接走的时候，那这个以利沙是怎么呼叫？他说：“这个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在以色列人心目当中，先知以利亚他们是很尊敬他的啊，这个被称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对先知以利沙继续他的师傅接下来要做的施工呢，所以这也要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来逐步来建立啊，能够来看到神是如何来带领以利沙的。希望以色列人呢也能够看到以利沙所做的神迹奇事，他们也能够越来越尊敬以利沙啊。其实呢，当这个神呼召以利沙出来服事以后，以色列人好多看到以利沙所做的神迹奇事的。当这个以利沙过约旦河的时候，他用他师父给他的这个外袍啊，就打约旦河的水。当时有没有人看到？有好多人看到的啊！一些好除了先知门徒，还有一些这个以色列人都看到啊，这个以利沙他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啊，能够把约旦河的水分开，走干地，能够过约旦河啊。这是我们很明显看到的，先知以利沙。他一开始出来，他也希望以色列民能够对神有基本的一个敬畏啊，这是我们看到。好，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先知以利沙如何来在这个供应方面来帮助以色列人。在列王记下4:42-44，这就讲到说，有一个人从巴利撒利撒来，带着粗熟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以利沙说：“你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这是在这个4:42呢，那这是以利沙呢，他已经服侍了一段时间啊，渐渐的呢，以色列人对他所做的事呢，已经有个了解哈。那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很敬畏神的以色列人，就带着粗熟大麦啊做的饼给这个神人这个以利沙哈。我们都知道粗熟大麦做的饼，这是他们一般怎么用的？通常这是敬畏神的人用来是给祭司用来献祭是吧？要给神来用的是吧？所以但是呢，这个人呢是也是有抱着敬畏神的心，他把这个粗熟大麦做的饼呢，给神人吃了哈。但是呢，这个神人呢，他也看到他周围的环境有众人的需要，他就说：“哎，把这个20个饼给众人吃吧。”但是呢，也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饼少，人多，有多少个人？差不多周围的众人有100个人哈，所以20个饼给100个人吃，那差不多5个人才能吃一个饼，所以按正常情况，能不能吃饱？应该我就相信那个饼就是再大一点，我相信5个人也吃不饱。啊，但是呢，这个以利沙，他就说：“哎，这个你仆人只管给众人吃哈，虽然只有20个饼很少，但是只管你给这个100个众人吃哈，只管给他吃，因为什么呢？哦，以利沙他有从神而来的心，他说，众人必吃了，要吃饱，还要有称下哈，所以果然就这样，所以这个众人都吃饱了，果然还有称下啊，所以在44节就讲到说，仆人就按照以利沙所说的摆在众人面前吃了还剩下啊，就是果然如耶和华神所说的。那这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以利沙所行的另外一个神迹啊。这个我们就想到在新约当中主耶稣也行过类似的神迹哈，他用5饼2鱼喂饱了多少人啊？5000人。他也用7饼几条小鱼也喂饱了这个四千个男人，其实都是男人，假如加妇女孩子的话那更加多哈。这是主耶稣在新约他来到地上以后所行的神迹哈。但是以利沙他行这个神迹的时候用20个饼喂饱100个人，那比主耶稣早了多少年？那差不多有八百年左右啊，根据以利沙他所服侍的这个时间哈。所以在主耶稣来以前800年左右的时候呢，他就行了这个类似的一个差不多的一个神迹奇事了哈。这是我们看到以利沙他所做的。好，这个还不仅仅如此，那接下来呢，以利沙呢他还行了有更大的一个神迹哈。他就是使死人能够复活，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孩子呢从死里复活。那我们接下来看列王记下4:32，再就讲到说以利沙来到 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那这呢有一个背景啊，当时呢，以利沙他在服侍神，他在一直在以色列不同地方走来走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大户人家，名字叫苏念的妇人。其实我们弟兄姊妹有机会看圣经第四章，一看就很清楚的。那这个苏念的妇人呢，他就看到哦，这个神人，这个先知以利沙，他很敬畏神，敬虔神，他就和他的丈夫说啊，这是一个圣洁的神人啊，我们也给他盖个小房子哈，这样他以后经过的时候呢，可以歇一歇，可以住一下哈。所以以利沙呢就来住了，同时呢他就为这个苏念的妇人祷告。他虽然是大户的人家，但是这个苏念的妇人呢，因为她的丈夫已经老了，一直没有孩子哈，所以以利沙呢就为她祷告，说要生一个孩子。那后来呢，这个苏念的妇人呢果然就生了孩子哈。但这个孩子大了以后呢，有一次呢就生病了，突然说他的头很疼痛啊，这个疼痛的就很难过哈，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就疼痛以后在妈妈的这个身上了，就死掉了。那这就是这样一个背景啊。所以以利沙呢看到这个孩子来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叫人呢就把这个孩子呢放在他自己的一个床上啊，他就向神来祷告来祈祷了啊。祈祷完以后呢，我们看以利沙他怎么做的。三十四节，以利沙上床敷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即敷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这屋里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敷在孩子的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所以以利沙叫基哈西来说，这是他的一个仆人，叫这苏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孩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以利沙脚前伏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啊，这是我们看到啊，以利沙又行了一个更加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神迹啊。这个他用的方式也很独特啊，是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啊。这个他就把这个孩子的身体就问了，好像就救过来了啊。这是看到以利沙能够把一个人死了，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啊，还能够救活过来哈、啊，是明显不是说以利沙他真的这个口对口，眼对眼就能够把一个人救活。他其实是向神祷告，是神的能力来帮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了。那其实呢，在古时啊，在这个旧约当中呢，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以利沙啊，这个先知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其实他的师父以利亚在世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不仅仅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啊，这个耶稣在地上曾经是三个人从死里复活，是不是？我们知道管会堂的女儿死了复活，还有一个是拿因的寡妇的孩子也死了，然后主耶稣又是这个拉撒路啊，死了这个臭了啊，也能够使他从坟墓里蹦走出来，死里复活。不仅仅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能够使死人复活，行这样的神迹奇事，在耶稣来以前，在很远的旧约的时代，神已经把他的能力借助他的仆人先知来彰显出来。一样的，我们靠着神的能力也能够使死人能够复活。好，这是我们从先知以利沙身上他行的一个一个的神迹，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也能够使死人复活，那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呢也能够来医治大麻风啊。列王记下五章一节就讲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耶和华曾借他是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这是长了大麻风啊。这个正好我们最近一次祷告会我们也提到这一段经文。那在以色列民当中呢，他们是如何来看待大麻风的？那圣经上有记载啊，这个旧约律法书上有记载，一旦有人得了大麻风哦，他们要来祭祀来查看他身体的那些病变的部位的颜色哈。首先呢，这个要查看以后呢，要关锁七天啊，有的在营外要关锁七天。那过七天以后呢，这个祭司要来查看他身体的变化的情况，然后呢还要把他关在营外关锁七天啊。所以这个一旦人得了大麻风了是很麻烦的啊，并且呢还见不得人啊。在这个利未记当中也记载啊，一旦有人呢这个得了大麻风要怎么样，他万一在路上给人碰到以后呢，他要说 这个要喊出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就是提醒人这个我得大麻风了哈。但是呢这个亚兰王的这个元帅哈，这个虽然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他怎么样整了大麻风了哈。那这个对这个元帅的话，乃麦元帅，这个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耻啊。我相信这个乃麦元帅他来这个对这个他的疾病大麻风医治呢又治不好，但是呢他已经想尽各样的办法啊，来找来希望他的这个大麻风能够得到医治哈。所以他找来找去呢，最后呢就来找到这个先知以利沙了啊。我们就缩短一点时间，要快一点啊。所以列王记下五章十节呢，他见来找以利沙，以利沙怎么办呢？所以说以利沙就打发一个使者对乃麦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被复原而得洁净。所以后来呢乃麦就下去到约旦河当中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啊。这乃麦呢他是一个元帅啊，他一开始也很骄傲的。他来找这个先知以利沙来治病的时候呢，他总以为这个以利沙要亲自来见他一面啊，甚至要按手为他祷告啊。想不到以利沙和他的面都不见，就派一个使者来对他说，哎，你到约旦河里洗七次就好了哈。所以一开始呢元帅这个乃麦很生气也很骄傲啊，他就说，哎，这个干嘛要到约旦河里水里的洗，他在这个亚兰大马士的这个河不可以更好吗哈。但是呢后来有仆人提醒他，哎，这是为了你身体的好，所以哈你这个你洗七次身体就能够治愈了，还不好吗？所以这个乃麦呢就听从这个他的仆人的劝解哈，果然啊来到这个河里的洗了七次就好了。啊，这是先知以利沙来治愈这个大麻风的这个病哈。那我就问大家，先知以利沙治愈这个乃麦的大麻风病，他有没有亲自来见这个乃麦？没有，连面都没有见啊。但是呢他就借着一句话，借着仆人的一句话就把这个大麻风那个治好了哈。所以依据这个后来这个被病医治好的元帅乃麦呢，后来他被医治好以后，他还一直就说，他说如今我知道啊，普天之下只有在以色列才有这个只有神哈，普天之下没有神，只有以色列才有真神上帝。所以这个以利沙他把这个元帅乃麦的病治好了，他也是能够挽回了一个外邦人一个元帅乃麦哈。这是以利沙他所做的这样一个神迹奇事，圣经里面有记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顾来看一下啊，以利沙他最后呢他所做的一个神迹奇事。刚刚呢我们也读了这一段经文，列王记下十三章好十四节，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利沙得了鼻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安守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这是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先知以利沙，他虽然靠着神的能力能够行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呢我们说他还是一个人，他也有衰老，最后呢要有死亡的这一天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以利沙他活着的时候一生精心激烈的做神的事工，刚才我们都讲了好几个哈，其实还有好多，那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全部讲。我们看到他最后年老已经得了必死的要死的以前呢，他怎么样他还仍然为神来做工哈，他要这个靠着耶和华神的能力，他说这是得胜箭。你看这个先知以利沙他最后衰老以后，他连这个把这个弓拉开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是如何来做的？他叫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哈来把这个弓拿开来，他怎么做的呢？他就手抚在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的手上，这个代表这个不是普通的这个射箭，是靠耶和华神的能力哈，所以他们要这是一个得胜箭这是我们看到 神的仆人这个先知以利沙，他就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到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要死亡了，好，他仍然来为神来继续来做工哈，他靠着这个神的能力要来做这个这个打仗要得胜啊，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他们要面临着他们一个主要的一个敌人啊，就是这个亚兰人啊，常常在他们周围不断的来挑衅他们哈，所以这个这个以色列王约阿斯他附在这个以利沙的身上，他怎么说？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这句话我们熟悉不熟悉？应该熟悉的啊，因为曾经这个他以利沙的师父以利亚被神接走的时候，以利沙怎么说的？他也说了这样话：“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可见以利沙他经过一生的尽心竭力的服侍神，他已经在以色列民中已经有个很好的大家都认可认知了，他被称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好，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神人，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帮助他们不仅仅改善治愈环境，也行好多的神迹奇事，他们也靠着神的能力能够来不断的一个得胜啊，这是我们看到先知以利沙他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尽心竭力的靠着神的能力能够来不断的得胜。好，那我们信主的我们在弟兄姊妹呢，我们做神的施工呢，我们也是靠着神的能力来做事啊，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一个血气。刚刚我们也提到过说，最近一两年啊，我们教会也是通过开展幸福小组的方式，我们来传福音。那传福音呢，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我们传福音呢，也许一开始我们没有经验，会不容易带领人得胜啊，能够来信主，能够来胜过黑暗的权势，来使人悔改信主受洗哈。但是呢，只要我们有心智来学习，那我们就能够来传福音的能力呢，我们也能够越来越强厉害一点的。因为我们传福音呢，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是依靠神的一个大能。所以我们在开幸福小组的以后就要讲说，不是你很厉害了啊，你就才敢来开幸福小组，还是怎么样？只要你开幸福小组，有了跨进去。有第一步啊，那我们就会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厉害啊，我们也要是能够传这个得胜的一个福音，把人从黑暗的权势底下能够扭转过来，能够来信靠神。这是我们从先知啊这个以利沙啊这个身上呢我们所看到的啊，他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就是到死的那一刻他仍然依靠神来这个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啊，这个是得胜仗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好，然后看到这个以利沙死了以后发生的情况，二十节，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亚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就站起来了。这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以利沙真的了不起哈，虽然他死了。他的骸骨怎么样？哦，还继续来这个做工作。虽然人死了，只要这个有人埋葬了，一碰到他的这个骨头啊，然后就怎么样，就复活，就这个站起来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以利沙，哇，真的是很厉害。他不仅活着的时候能够尽心竭力的做神的施工哈，打得胜仗，那就是死了啊，他的这个骸骨还在继续来做工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先知以利沙他一生如何尽心竭力的做成的施工，并且还要不断的一个得胜。那其实呢，我们对圣经呢稍微看一下哈，其实以利沙他一生的忠心服侍神，他一共经历了以色列六个王朝啊，从亚哈歇、约兰、耶夫、亚哈斯，一直到刚刚我们讲的以色列王约阿斯，他手扶着约阿斯王的手要他开工在这个打这个得胜的一个箭哈。所以以利沙他做先知来服侍神，他尽心竭力的服侍啊，最后一直到老到死了哈，他也能够来帮助以色列民来这个打这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啊，这是我们从先知以利沙他身上一生所做的神迹奇事我们所看到的。那假如说我们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啊，这个因为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其实以利沙他还做了其他的好多神迹奇事，包括和摩亚人来征战，也帮助一个死了丈夫的一个门徒先知哈， 他欠人家债，有人要把他的两个儿子要拿过去要去围炉，但是呢先知这个以利沙都帮助他啊，他呢其实还行了好多的神迹奇事。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够一一的来讲哈。那其实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先知以利沙他行了好多的神迹奇事，他由一开始由分开约旦河来治理这个水源环境啊，后来呢他也这个在神的在日常的供应方面吃喝方面呢他也帮助以色列人啊，用20个饼来喂饱了100个人。他也能够是孩子死了的孩子能够从死里复活，并且呢他也医治人的疾病。那这个大麻风呢是当时是很难医治的，但是呢他仍然来医治人的这个疾病。那有时候呢我们就比较一下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所做的神迹奇事。其实主耶稣啊他也平静风浪啊，这个他和这个以利沙他也把约旦河的河水分开治理环境啊，我们就看到哈，所以这个以利沙先知和主耶稣做的事情呢很有很像的地方哈。所以这个平静风浪呢，其实以利沙做这些神迹奇事背后是依靠神的大能啊，所以这我们看到神是自然界的主，不仅主耶稣来的时候平静风浪，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他已经也来有这样看到依靠神的能力哈，看到神是自然界的主。另外呢主耶稣他也行了5饼2鱼的这个神迹，喂饱5000人。那以利沙呢20个饼喂饱100个人哈，所以我们也看到神是供应的主，以利沙先知他也靠着神的能力来供应以色列人的一个需要。那主耶稣呢也能够是死人复活3次啊，圣经上记载以利沙很明显的就是1次哈，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是死人复活。那我们看到神是生命的主，他掌管我们人的生命，即使死了那我们仍然能够复活。那最后呢神也能够，神是医治的主啊，不仅是这个主耶稣来到地上呢看到人生病啊，瞎眼的看见，瘫子能够站起来行走，医治人各样的疾病。这个先知以利沙他也能够来医治人的疾病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先知以利沙他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奇事，他仿佛就好像是活的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的彰显，让我们看到啊。因为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就比较一下。我们也知道北国以色列人他们一直都是拜偶像，拜这个金牛犊的哈，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忘记以色列民，他就特意安排了这个神人先知以利沙，他在以色列民当中行了这一系列的神迹奇事哈，像这个以色列民这又证明了只有耶和华神才是独一的一个真神，所以希望呢以色列民能够来悔改来归向神。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神借着以利沙先知在以色列当中所行的这一切神迹奇事。那以利沙服侍神呢，他所面临的一个环境呢是很不利的，我们说内有外患，外面有亚兰人摩亚人来攻击他们，内部呢有以色列人叛逆神不敬畏神，他一开始服侍就有人嘲笑他哈。所以但是呢以利沙他仍然靠着呢嫁给他的加倍的灵力，他一生呢尽心竭力的来服侍神，依靠神的能力能够不断的得胜。那这个也是给我们现今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一个很好的学习。也许我们的在现今服侍的环境不一定如意啊，但是我们看到先知以利沙服侍的环境比我们更加挑战更加大，是不是？整个当时以色列民都敬拜偶像敬牛犊这个巴利，但是我们看到先知以利沙他一生如何尽心竭力来服侍神，也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很好的一个榜样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看到神里的仆人先知以利沙他如何靠着那加添给他力量的加倍的灵力，他一生尽心竭力的服侍你，也正是让我们看到即使他到至死他也能够来坚持来服侍神，因为他也靠着神里的能力来不断的得胜。你也帮助来激励我们弟兄姊妹们，即使我们碰到有挑战逆境当中，我们仍然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来做我们神托付给我们的重要的使命。主啊，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